绝对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能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的事儿。而且在毛泽东脸谱明确的有那个毛泽东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那个特别任务嘛。
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日本看到远藤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可是远藤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人。
远藤三郎作为一个这么一个中等职务的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的接见，和当年1941年他轰炸重庆的蒋介石的官邸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呢？我强烈的质疑，我认为他有某种联系。
中共建政以来，关于抗战的官方叙事是中共建政并巩固合法性的舆论支柱之一。长征被宣传为北上抗日，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连日连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大阅兵，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战车、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中共领导人的检阅。中国最新式的战机掠过天空，向世界显示了中国强大的军力。军乐团高奏当年抗日爱国歌曲，高音喇叭里播送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中流砥柱的口号。
参加阅兵的抗战老兵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和当年国民党军队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抗战老兵。
然而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却成为台海两岸和媒体争论的焦点。远藤教授的著作从日本的角度回答了国共之间的争论。这本书的序言标题是谁背叛了中华民族。
我看你在书里边提到了，就是1977年日本出版的一本叫做梅良梅所做的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治策略之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其中有一个叫做毛泽东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在里边呢，他提到了本党作战呢，这个中日之战是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那么共产党呢，他说我们决定政策呢，实行这么一个政策，叫做70%发展自己，
对，
20%来妥协，
对，
10%来对日作战。那么这个流传了很多，在民间也流传了有这么一个秘密的指示。不过听说你在这个台北的国家图书馆，
对，
找到了这份文件的证据啊，
对，
啊，一个是剿匪战史，一个是中共党的策略啊路线，这两本书，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找到这两本书的。
因为呢，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在，可能是在那个《中共壮大之谜》吧。
嗯。
那边有那个洛川
会议
的时候的，就是70%、20%、10%的那个数字。 不过他只写了那个一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的什么地方写着这个这样的内容是没写，而且这个就是这个书呢，那他提到的这个文件呢，不在那个日本，在日本买不到，在那个因特网上也买不到，又查又查，就最后就知道了在台北的那个国家图书馆在那边有，所以我跑到那个台北去，到那个国家图书馆查到了这个材料，然后就终于找到了这个原来是由谁来开始说这句话的，因为这个是秘密，是机密的那个毛泽东的命令，那基本大家都知道，现在大陆的人也都知道，基本都知道，但是就是那个
李承宪、李法清，你说是曾经在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下的骑兵连担任过书记，他在1940年逃难的时候对外说出了这个毛泽东对八路军干部的一个秘密指令，是在那个这两本书里边，这两个文献里边有具体的人和地址，对不对？是在台北发现的吗？
在台北我发现了，终于那个找到了这个原来的最开始那个说的最开始写的一个文件，因为那个大家都是某一个人说这个就怎么说呢，抄袭，就是那个好像是这个是那个真正的事实的那样，就随便写嘛，那不查原来的最 original 的那个文件是在哪里，这个不查嘛，没有人那个彻底的查，连谢有田都没查，所以不过我是搞理论物理的，不查这个最开始的原件，就我自己就不让步，所以
你找到了这个
彻底调查，原件，
找到了这个
70%
的发展，20%的应付，
对，
10%的抗战，
是，
这个是铁证如山，谁也不能否认了哈，你找到了这个证据了。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搜寻关键的历史证据，这是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的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这份机密文件来源于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昭和15年，也就是1940年支那事变关系一件，关于支那事变状况的报告，支那各地报告上海情报第二卷，在将近10公分厚的资料中，有一份机密第795号，内容是昭和15年3月23日，上海总领事三浦一秋致当时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有关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的文件，同时抄送在华各总领事、香港、北支警务部长。为了寻找潘汉年和日本合作的相关历史证据，远藤教授整天泡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翻阅着1938年至1942年期间的记录，甚至用严谨可能的代号101，日文的发音是伊哇伊，与严谨的日文发音一致，日语严谨可能的发音查找，但依然不果。后来远藤求助资料中心职员，该职员建议说，支那事变，中国称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情报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请去翻一下那个时期的档案资料。踏破铁鞋，远藤教授终于找到了这份1940年3月23日的机密第795号情报。这是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三浦一秋 发往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三浦总领事于1940年3月21日从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白秀荣松手中收到了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号。这份机密情报的标题是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根据严井回忆录《回响的上海》，这份报告是1939年秋他首次见潘汉年后不久，有一天随口委托潘汉年写一份中共内部情况和未来动向的报告书。他原以为潘汉年会拒绝，未料潘汉年一口承诺，并在不久后提交。报告内容正是潘汉年按严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报。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毛泽东不可能派亲自派潘汉年去和日本间谍机关联系，因为毛泽东的位置很高，是当时中共的第一把手。那么潘汉年只是一个这个啊很小的低级别的官员，啊，您的研究是怎么样？是不是这种？
这个在那个毛泽东年谱里，明确的有，在两三个地方有那个。有这样的描绘，是毛泽东有一天就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他写到特别任务，就是，这个是那个，如果明确的写特务的话，那就不好听了嘛。所以特别任务特意用了这个四个字来表现的吧。所以面对面的。直接毛泽东是直接命令了潘汉年就是特别任务的这样的工作吧。这个证据都在那个毛泽东年谱里有。毛泽东年谱是这个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这个看不清楚对吧，可能文献中共中央的就是那他们那个编的一本书，所以
应该是非常的权威的，
可靠的，
可靠和权威。
有权威的，他们自己写的，可能没想到我找出来这个地方吧。
潘汉年向日本情报机关这个提供了关于中国战区的情报啊，这个很重要。您是怎么样找到这个潘汉年当年向日本提供的这份情报的？那么如何能保证？这个日方的文件里边潘汉年这份情报的真实性或者可靠性能不能证实这个情报？
潘汉年提交给这个日方的军事情报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的具体内容是哪些是潘汉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的人提供的，这个完全没有写清楚，因为这是特务的工作嘛。特务的工作不管是哪个国家不写哪个特务是提供的，这绝对不写的，所以这个是很难那个看出来。在外交史料馆在档案里没法那个就是看出来哪个是潘汉年提交的，哪个是其他的人提交的，这个是很难判断。但是能判断的是什么呢？有唯一的一个是中共内部的材料，中共内部的信息情报。关于这个的报告书呢，在这个回响的上海里，严井一写道，有一天像那个严井一像那个潘汉年问了。你能不能提供一下中共方面的那个内部情报？那么潘汉年严井一那个以为他会拒绝，但是潘汉年没有拒绝，他那个立刻答应，然后就给他比较长的一个中共的内部的那个一个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着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写这个日文版的时候呢，日文版的这个毛泽东的。这本书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了，但是就是翻译成 那个中文的，对不起，那本书请给我拿下来。对，就是翻译成那个中文，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点时间了，所以我就每天都那个跑到那个外交史料馆档案馆去查，又查也又查又查，每一页都查了，然后最终那个总理那个找到了这样的那个信息，这是唯一的中共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那个时间上或者是那个长度上，内容上，等等判断的话，就完全是跟那个严谨一的贿赂里写的那个怎么说，因素
对上了，
一样，都是一致，所以这是唯一的我能判断，这是潘汉年提供的那个内容。
但能通过这个怎么能够证明提供国军的军事情况也是潘汉年提供的呢？
这个是
时间点来决定的吗？
在哪儿都有啊，在哪里都，就是基本都是那个提供那个国军的
军事情报，
而跟那个严谨一那个接触的吗？
严谨在这本回忆录里边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军的这个战略情报，国军的情报。
很多次的提供了，对呀。
这个不需要那个不需要是证实，只是不知道哪一份情报在日本外务省的资料馆里边是潘汉年提供的，这个不好
查，这个不好判断、
但是这个肯定是
这个是能判断
潘汉年提供的，
这个能判断。而且我想了，为什么他要那个提供中共内部材料呢？
对啊，
这个是很奇怪嘛。如果是为了弱化国民党的那个军力，而那个向日方提供这个国民党的那个军事材料的话，为什么要那个向严谨一提供这个中共内部情报？这是很奇怪的。
你怎么分析？
对，所以就那个仔细的分析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这么个回事。那个先交给严谨一。中共内部的情报让严谨一相信潘汉年，连自己的那个军队的内部材料也提供的话，那就严谨也相信那个潘汉年嘛，所以然后就向那个严谨提案了停战问题，中共和那个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的问题要求，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那个提交了这个中共内部的那个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有那个符合性的
逻辑了。
对。
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辛浩年对远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将潘汉年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公布于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以及潘汉年向日本
辛浩年教授认为，远藤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国内80年代历史反思运动完全一致。
远藤一教授在这本书当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日本看到远藤裕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可是远藤裕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延安是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的军政目标比比皆是。一般说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目标需要隐蔽和保密，但延安却反其道而行之，经常公开举行各种大型活动。 秧歌、腰鼓、戏剧、舞会，大白天高调举行，一片歌舞升平景象。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观众千余，盛况空前。光是合唱队后来增加到500人之多。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女青年从敌后涌入延安，交际舞成为延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个感人的抗日爱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掀起了离婚潮，军队师以上干部离婚率高达80%。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倩，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岁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43岁的朱德娶了17岁的康克清，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6岁的贺龙娶了25岁的薛明，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岁的林月琴。毛泽东将长征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妻子贺子珍送往苏联长期养病，并在1938年11月20日与来自上海的女电影明星24岁的江青结婚。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则是另外一番惨绝人寰的景象。
有了很多，这个是日本特别可恶的地方，因为重庆它是一个前现代城市，它以前才20几万人，抗战胜利之后它180万人，以后只有27万人，它就是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它的建筑主要不是什么砖头，更不是石头，主要就是木材、竹木，对，特别容易燃烧。日本人根据这个情报跟这个情况，就专门对针对性的这个研制了燃烧弹，燃烧弹和这个爆炸弹，还有凝固弹、汽油弹同时爆炸，让整个重庆陷入就是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后按照日本的方面或者妥协或者投降，就是这么一个道路。所以重庆老百姓是比较惨。
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200余次，造成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
轰炸要早得多了，1938年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时间一直在轰炸重庆。为什么轰炸重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国民政府在重庆，军事委员会、 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是中国的政略和战略的中心在重庆，日本人就没有轰炸延安了。不是说整个陕北地区、西北地区都被轰炸过，银川、西安、西宁、宁夏都被轰炸过的大城市，还有将近20个就是跟宝安县一样的县级地区都被轰炸过，就唯独延安基本没有被轰炸过。而日本要轰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了，跨过飞过黄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轰炸重庆，以前在水岛会议之前，宜昌沦陷之前，要从武汉的 W 机场起飞，要飞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是个雾都，轰炸重庆时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刊登的杨天石的文章《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叙述了日军发动的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的经过。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情报，蒋介石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又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口中得知黄山山庄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颜色，立刻制定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8月30日上午11时，远藤率机自汉口出发。下午3时，27架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远藤估计蒋介石正在山庄，便从5500米的高空投弹。炸弹下落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2名卫兵当场身亡，4名负伤。旅居美国的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炸弹命中目标，中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史将大幅改写。蒋介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绝密情报是如何被日军获悉的呢？王康的质疑与分析。
这个情报的来源，我怀疑，我还没有定论，我怀疑是周恩来他们所提供的。第一就是这个时候，1941年8月30号，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了8个多月。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毛泽东曾经3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就是周恩来他们，要求他们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什么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烧毁掉，就说不惜以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毛泽东真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消灭掉了蒋介石，就是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么对毛泽东来说是巨大的一个军事上的胜利。所以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周恩来他是跟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又 不一般，他又跟本地的地方实力派、四川的各路军阀、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尤其左派们，关系也非常非常好。他的提供情报是名正言顺的，因为国民政府有义务向中共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个情报的首先获得者就是周恩来，周恩来本来就是中共特科的创办人，所以周恩来当时在重庆获得这个情报不太令人意外。第三就是八路军驻一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驻成都都有办事处，在重庆办事处是最先设立的，1938年初，然后新华日报是1938年2月份在重庆公开发行，1939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这个南方局是秘密组织，严格说起来是违背国共两党的谅解备忘录的，是不符合国共合作的，它是秘密的一个机构，南方局，周恩来书记。 把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的这个合法性、情报的收集的来源性啊，大大的增强。我就可以推断，周恩来所获得这个情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所有的，包括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他们已经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后国民党的最高的军事会议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获得情况很可能是周恩来。第四就是潘汉年，就是远藤玉教授已经提出来了，潘汉年已经奉中共之命，当时是饶漱石的命，其实是周恩来的命，和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这个盐井公馆这个交涉搭上线，然后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这个汪精卫。而他汪精卫跟毛泽东关系不一般，这个渠道让毛泽东肯定周恩来还有其他渠道，就是把远藤三郎少将率领的第三飞行师团的要轰炸蒋介石官邸的这个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潘汉年、汪精卫这条线索，也可以通过其他的线索告诉日本人，然后日本人才有1941年8月30号那个轰炸黄山的那一次，那是低飞行为啊，27架零式战斗轰炸机，但是日本很先进的轰炸机，就是要一举消灭蒋介石和中国的抗战最高的指挥集团，就幸好没有，就差一点点。如果哪颗炸弹炸准了这个云秀楼，历史肯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光中国，我看世界历史都发生变化。而这个情报的提供者，就是这个，这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165页到166页上面所提供的意大利驻华离任的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所提供的这个军事情报的来源，我强烈的质疑。当时当然重庆本地的专家也不可能查证这个资料的来源，但是我们现在尤其远藤玉教授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给远藤玉教授提出这个消息，他还不知道这个就是轰炸黄山官邸的这么一个情报。我说这个情报其实你应该继续查。更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了中国来，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就是一个陆军退役的中将，他那个是退役中将啊。虽然他参加了全部的侵华的一些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影响比他高的人大有人在，他只是一个中级官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的来会见他，而且两人我说了，两人有特殊的一种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的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回赠给他一幅齐白石的画，竹子的画。这种情况是对外，就是通晓外交礼仪的、外交的惯例的人都是这个是很不寻常的。这么一个中级军官，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见面，第一次见面，而且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见这个田中角荣，再一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这是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共产党，是一个好事情，你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你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你们战争赔款。那么远藤三郎作为一个这么一个中等这个职务的军人，受到毛泽东的破例的接见，和当年1941年他轰炸重庆的蒋介石的官邸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呢？我强烈的质疑，我认为他有某种联系。我本人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就建议，比如日本方面应该在日本的战争历史方面防卫厅的有关资料去查一下，当时的远藤三郎轰炸重庆的那个军事情报究竟是谁提供的。
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个事件也有记载。与军事汇报各同志在黄山防空洞东口新树下谈军事近状，忽闻机声，乃入洞内再谈，时约10分钟， 闻炸弹欲进，仍不以为意，不意连续轰炸，洞门为崩土塞没，乃觉其目标即在本洞，乃期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未与我同在一处，甚恐期被炸，即向北口去寻，幸彼近来，此心始安，为今日之危甚于27年之武昌与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为山岩甚坚，洞甚固耳，炸后出洞视察，洞顶山上树木尽毁，岩土崩坠，未是重伤者4人，死2人，即往慰问，血迹满地，悲惨极矣。
所以轰炸重庆很可能有影响，这个影响中国军民的抗日的士气，想让他们啊这个尽快的投降或者什么，这个成分里边。那么不轰炸延安，是不是就意味着根本延安那部分力量根本不足以让日军去出兵啊，或者什么的，根本不可以不考虑这个。
这个没有证据，目前没有证据，所以不好说。但是，也有可能是，那个吧，那么的那个庞汉年和那个岩井公馆是那么的密切的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这样的关系的情况下的话，他们当然那个不考虑这个打共产党。是不是？
对，您在书中提到了莫斯科驻延安的一个特派员，叫做塔斯社的记者彼得，他也曾经啊揭露过毛和这个日军啊暗通的这种行为。他而且他说这是比种植和卖鸦片更严重的事实。你是不是认为这个毛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是啊。出卖中国的就是出卖中华民族嘛，他爱的是自己，他没有爱这个中国人民。如果是爱中国人民的话，建国之后为什么要杀掉那么多的那好几千万的那个无辜的老百姓，无辜的中国人民，是不是？我在长春那个被围困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万的那个一般的无辜的中国人民是那个饿死的，但是连这个都不承认嘛。而且那个，所以对毛泽东来说，就是最重要的是他当那个中国的这个帝王，就其他的就不考虑。那个让好几十万、好几百万、好几千万的那个中国人民牺牲也，他对他来说不在乎吧，不选择手段，我是这么想的。
提到这个不择手段，我们可不可以啊这样说？毛泽东暗通日军，打来集中力量打败或者削弱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是他为了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你怎么看待这种策略？
这个策略。我没有这个好坏的那种，他是那个坏人呀什么呀，那个罪那个有这样的罪恶的这样的那个想法是我一点都没有。他是战略家，作为这个那个想夺权的这样的战略家，那么大的大陆的大地的那个帝王的话，那没有像他那样的手腕的话，就很难那个占领中国了吧。所以他是作为这个战略家的话，可以
理解啊。
啊，可以啊，这个词儿不知道那个合适不合适，不过可以给他很高的评价吧。
也是一将功成白骨髓啊。
很多这个一个人的权力登到顶峰，下面是无数千百万、几千万人的白骨铺就的，这个也是很残酷啊。你认为潘汉年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延安方面的行为？因为中共最后啊，有一段时间是把这个潘汉年打成汉奸，甚至对他进行了这个迫害，他们把所有的这个和日军勾结的这个事实或者都归咎于这个潘汉年身上。你是不是这样认为？你觉得呢？他是个人行为，还是受组织？
绝对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能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的事儿。而且在毛泽东脸谱明确的有那个毛泽东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那个特别任务嘛，就是特务工作嘛。所以这个是明确的那个毛泽东的命令，而且那个跟周恩来一起做的。潘汉年是什么时候都这个西安事变的那个也是，就是跟那个周恩来一起做这个特务工作的，所以当然是有周恩来的指示，也有这个毛泽东的指示才做这样的事情。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为毛泽东和中共效力的红色间谍后来大都不得好死，而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皇军却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历史的讽刺无异于此。
1955年4月3日，为中共壮大和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特工潘汉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被捕入狱。据人民出版社出版尹琦所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1996年第239页中介绍，潘汉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潘汉年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再次提到潘汉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 CC 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竟然用了10个杀字，被史学家称为十杀潘汉年。
反蒋反正
历史学者王康认为，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态度是和苏俄一脉相承的。在斯大林时代，很多苏联的特务头子都死于非命。
不光是中国，如果说稍微远一点，就是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以后的雅各达呀什么的，叶罗夫啊，贝利亚呀，这些最高的就是情报和特务头子们都死于非命，他们知道秘密太多。潘汉年呢是仅次于李克农的这么一个情报人员，应该是中共第二号情报人员，他为中共做出的贡献太特殊了，他居然说动鲁迅出来放弃鲁迅他的独立性，领导左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曾经说动杨度，就是劝进袁世凯称帝筹安会的那个核心成员之一杨度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也说服宋庆龄参加第三国际，说动两广军阀和十九路十六路军反蒋。
潘汉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因为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然而，这次会见使得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汪伪军达成停火默契，从而促进了中共的壮大，应该是有功于党和国家。而毛泽东为何对中共的功臣潘汉年恨之入骨呢？
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一旦潘汉年有所走漏了这个消息的话，那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是太不利了，那这直接这是个投敌行为啊，这是一个卖国行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奸行为。所以潘汉年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就注定他先生这一辈子恐怕不得善终。果然55年就开始就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于狱中，跟他夫人一块儿，那死得很悲惨。他必死。他其实当这个因为毛泽东76年去世，9月9号去世，他是77年的年初去世的，应该潘汉年还有活的可能性。就是毛泽东死了，那么其他人估计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潘汉年，因为太大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开始。然后潘汉年就被放在一边去，他这样身体不好就去世了。但是呢，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见汪精卫，而且很可能带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个事件本身来看，那么潘汉年这辈子是凶多吉少。
潘汉年1955年4月3日被捕，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潘汉年意外地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劳改。独立学者冯胜平在《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一文中评论道：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潘汉年的所谓罪行到底是不是奉命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国内有些为毛泽东辩解的人说，他绝对没有一个什么只是潘汉年见汪精卫、见这个日本特务情报机构的这些事情的煞费苦心了。其中之一编的就是49年之后，潘汉年因为他是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嘛，向陈毅透露这个消息，说好像他擅自去见了汪精卫，当年这个是太幼稚，这个编的太幼稚了，这绝对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的严密性，尤其是战争时期，现代人几乎无法去体验，那是铁的纪律性，尤其是情报机构，尤其是见汪精卫这种人物，那么没有毛泽东的授命， 没有毛泽东的亲笔信，你汪精卫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情报工作的人是重中之重，是把纪律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一个特殊的领域，比一般的军人，比一般的党员干部对纪律还要看重，这个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生命所在，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说汪精卫没有得到任何的允许私下见，也不是潘汉年私下见汪精卫，这是太幼稚了，这完全是谎言，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见过汪精卫。
中国大陆最近出现的为潘汉年翻案的文章，据称审判潘汉年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当时就知道潘汉年是冤案，并把潘汉年比作岳飞。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5月11日发表了彭树华回忆潘汉年案件的文章，称彭树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也是潘汉年案件的审判委员会成员。彭树华当时曾单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谢觉哉汇报潘案。谢觉哉对他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谢觉哉还把潘汉年比作宋朝的岳飞，说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1967年3月，中国进入文革高潮，潘汉年再次入狱。1975年5月29日，依照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潘汉年夫妇被公安部15局所属的专案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押送到湖南省第3劳改农场，也就是湖南省茶陵县米江茶厂劳改。1976年1月，潘汉年被正式宣判无期徒刑，并永久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此时潘汉年已患癌症。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一个除夕夜，潘汉年与妻子仍被分离关押，这是他的绝望留言：“岁暮念妻，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萧淑安的名义在长沙病亡，享年71岁。
日本战败后7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国大地上的三国志，在今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敌人和朋友已经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 国共间的血海深仇，随着国民党诸位大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而烟消云散。当年太平洋战场上的死敌美国和日本则结成了亲密的盟友。然而日本教授远藤裕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当年连日连汪反蒋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继承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往事并不如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